良友圣经学院，做主门徒，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来到24课的做主门徒课程当中。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18课，门徒的社会责任。在社会、在国家、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呢？我们要怎么样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基督徒的社会的身份呢？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在耶利米书的29章4到7节，这段圣经是这么说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这段的圣经呢，其实给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基督徒如何在社会当中为人处事的原则。这群的以色列人是被巴比伦人给家破人亡的，巴比伦人是他们的敌人，可是上帝没有让这一群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来反抗，来推翻巴比伦人的这个国家的政权。上帝很清楚的也告诉他们说，被掳70年以后他们要回归。上帝让他们扎根在巴比伦这个地方，虽然这是他们的敌人的地方，虽然他们在这里是暂时只有几10年的时间，但是上帝仍然让他们盖造房屋，让他们娶妻生儿养女，让他们在这里好好的生活，甚至还让他们来为着这个城来求平安，为着他们的敌人来祷告，让神的平安临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平安了，他们自己也平安了。所以你会发现，上帝给基督徒在社会当中的这种为人处事是非常积极的，这个是上帝的心意。那今天呢，在门徒的社会责任这一课当中，那我就要从2个大的部分来阐述这个主题。第一个呢，就是门徒的社会观，我们要怎么来看社会，基督徒圣经的观点应该是什么。第二个呢，是门徒的社会使命，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这个城市里面，在这个国家当中，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使命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的方面啊，就是门徒的社会观。在社会观的这一点上呢，我要分享5点。第一点呢，叫做在世不属世，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呢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约翰福音17章14到18节，神的话说，这个其实是主耶稣所讲的，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他们就是主的门徒了，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主耶稣非常清楚地讲了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就是基督徒虽然活在世上，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主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可是主并没有让我们立刻的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却不要 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因着神的道、神的真理而成圣，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当中脱离那个恶者，不被那个撒旦魔鬼所诱惑、所试探，以至于陷到他的诡计、他的败坏、他的罪恶、他的黑暗当中。活在世上，而且要好好的活，但是同时主耶稣强调，我们不属世界的意思是我们不跟随世界的原则、世界的风俗、撒旦魔鬼想让我们做的事。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靠神的真理成圣。但是另外的一个方面，主还讲了一个更积极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有使命的。我们之所以活在这个世界，是被主差到这个世界来的。所以你看，父神怎么样的差遣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也照样的差遣我们。我们之所以活在这个世界，并不单单只是要成圣，要好好的活着，而且我们是奉差来到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身上有主所托付的使命。这个就是在世不属世的含义。那第二呢，叫做在世而入世，不光是不属世，而且是要进入这个世界里面。就是我也常常强调的约翰福音一章的14节，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是住在我们中间，是入世的，是活出真理、活出恩典来的。所以你看今天的这个世界当中呢，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些庙宇道观呢，常常是在荒郊野外、在深山老林里面的，可是教堂是在闹市当中的。我们这群的基督徒是住在世人当中的，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在世人当中道成肉身，活出恩典、活出真理，做主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应该很积极的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来，发挥一个基督徒积极的影响力。这个叫做不光在世不属世，而且在世而入世，要进入这个世界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第三呢，叫做做光与做盐，这个我也反复的强调过了。在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不光在社会当中、在职场当中、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基督徒都要完成这个做光做盐的使命。其实这个盐和光啊，它是有它特殊的作用的。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呢，这个盐呢，它不光是可以调味，让菜肴有味道，好像我们能够让这个世界更美好，而且在当时的时代当中，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腌制食物，它可以防止食物的腐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它所指的其实是我们基督徒要让这个世界更圣洁、更美好，让这个世界腐败的慢一点。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盐，就是要让它更圣洁，少一点的败坏，少一点的罪恶，多一些的美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还有世上的光。光是照亮黑暗的，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不光这个罪恶能够给世界带来黑暗，其实苦难、灾难、患难、艰难都会给这个世界带来黑暗。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活出那真真实实带着盼望、带着拯救、带着安慰的福音、十字架的信息、神的真理，就可以给这些在苦难患难当中心灵黑暗的没有指望的世人带来安慰、带来盼望、带来光、带来生命的救赎。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世上的光，我们就是世上的盐。我们要发挥这个光和盐的作用，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更美好，也让活在这个世上的人因为我们而被祝福、蒙保守、得拯救。第四个门徒的社会观，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凯撒与上帝。怎么来理解那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2章21节，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徒处事的原则，或者一个社会的政治的原则。那这段圣经的背景是什么呢？是当时有人要来试探耶稣，就问耶稣说，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那为什么会是一个试探？因为当时这些的犹太人呢，他们是被罗马人所占领所管制的，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自由，其实他们心里面是想反抗的，他们是想建立他们独立的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国家的。主耶稣如果说你应该纳税给凯撒，代表他承认了罗马人对他们的统治，这个是得罪以色列人的，是让他们心里会愤怒的。但是如果他说你不该纳税给凯撒，代表着他要反抗罗马人的政权，这个是得罪了罗马人，可能会给主耶稣带来罗马人对他的逼迫，所以他才成为一个试探。主耶稣怎么去回答他们呢？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拿出一枚钱币来，然后说这个钱上你看有谁的像在上面，他说有凯撒的像在上面，然后主耶稣才讲了这句话，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个钱上面因为有凯撒的像，这个表明了这个凯撒的权柄，所以这个钱就应该归给凯撒，神的物应该归给神。当我们来面对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把凯撒的物和神的物把它分隔开，我们中间应该有一个界限，什么是给凯撒的，什么是给神的，什么是属于这个社会的政治的，什么是属于教会的，属于上帝的。这种的分割不应该是这种所谓的泾渭分明，是这种平等的对立的或者并立的关系，它乃是一个上下的隶属的关系。你到底要怎么来理解这一节的经文？其实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这一枚的钱币因为有了凯撒的像，所以它应该是归乎凯撒的。什么上面又有神的像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是上帝按着他的形象来造了我们，所以所有的人都应该归乎上帝，包括凯撒自己。所以我才说它不是一个并列的关系，凯撒的国与上帝的国并不是一个并列的或者并立的关系，它乃是一个上下归属的关系，因为连凯撒也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上帝才是至高的，它不是和凯撒并立的，它是最高的权柄，神的国是至高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理解之下呢，弟兄姊妹，你就要知道我们因着圣经的教导，我们要顺服地上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个是我们应该顺服的。但是若是地上的政权国家违背了上帝，让我们去做违背良心违背上帝抵挡上帝的事，那么我们就不能够顺服。所以你会发现在新约的圣经当中，无论是保罗还是彼得这两大使徒，他们都做过好像看起来是相反的两种教导。保罗和彼得都教训基督徒说，我们要顺服国家，顺服君王，顺服在上有权柄的。可是他们又都教导过我们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意思乃是说，按照正常的这个权柄这个次序来讲，地上的国王掌权的，他们的权柄都是从上帝而来，所以他们其实是应该顺服上帝，用上帝给他们的权柄来侍奉神，来荣耀神。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顺服地上的权柄也就是顺服上帝。但是若是地上的权柄他们罔顾他们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这个事实，他们用上帝给他们的权柄来抵挡上帝，来残害生命，来做那些得罪上帝让耶和华厌恶的事情，这个时候因为上帝的权柄是最高的，神的国是至高的，我们就顺服那个更高的权柄，而不去顺服那个从上帝而来的地上的权柄。所以这个才是凯撒与上帝这一个社会观这个原则背后真正的含义。第五个门徒的社会观叫做在地 与在天。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基督徒都是有双重身份的，我们既是天国的子民，也是地上某一个国家的子民。所以这种双重的身份代表着我们既要遵行地上的法律，也要遵行天国的律法。我们要顺服地上执政掌权的，我们更要顺服天上那一位至高的权柄。可是这个原则又同时的提醒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至终的理想并不是要建立地上的天国，我们不是要把这个世界改造到好像天国那么样的美好，我们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这个本身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圣经的启示，人的罪恶必定会越来越大，而地上的苦难、灾难、患难也必然越来越多。在耶稣基督回来以前，地上的败坏、罪恶会愈来愈演愈烈，而地上的苦难也会愈来愈多，绝无可能在地上建立一个完美的天国。所以基督徒的盼望绝不在地上，而在天上。我们是在天上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本来的身份乃是天上的国民，虽然我们同时也是地上的国民。我们的盼望是天上的国，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而我们所盼望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接我们到天上去，来救赎我们，来祝福我们，来与我们永远的同在。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永恒的盼望。所以地上与天上，在地与在天，虽然我们要好好的活在地上，完成我们在地上的身份跟使命，但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永远是在天上。那第二个大的部分呢，是门徒的社会使命。我也要分享五点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社会使命。第一个使命叫做福音使命。我们活在这个社会，第一个最重要的永远是福音的使命。我们要带人信主，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你看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的所谓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毫无疑问，基督徒的大使命，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当中的第一个重要的使命。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给人施洗，把主的话教训世人遵守，神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使命叫什么呢？叫慈惠使命。我们基督徒不光有大使命，我们基督徒其实还有大诫命。大诫命就是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也就是说，我们不光要传福音给人，而且我们要活出爱、活出慈惠的使命。我们教会一般把这种活出爱来称作是慈惠，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个大诫命，第一是爱神，第二是爱人。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但是谁是我们的邻舍呢？主耶稣所讲的那个非常出名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都是你的邻舍，每一个人都是你的邻舍。我们基督徒要活出爱来，把神的慈爱恩惠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圣经当中有非常多这一类的教导，在雅各书一章27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当时的那个社会当中，孤儿寡妇就是最弱势的群体，在社会当中最穷困最可怜的人。而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去看顾这些弱势群体，社会的边缘群体，这些最贫穷最可怜的人，这是我们的使命。而且再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个很多基督徒所忽略的事实， 当我们讲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被神毁灭？为什么承受了神的烈怒的审判？我们很容易就知道说，因为他们在性的关系上犯罪得罪了神，非常的淫乱，非常的败坏，大大得罪了耶和华。这个并不是神审判他们唯一的原因，神审判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在以西结书的16章49节说，看哪，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原来当时索多玛、俄摩拉被神审判，并不单单只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淫乱的罪恶得罪耶和华，还有他们的社会不公平，富有的人欺压穷困的人，而且对穷人的这种窘困的生活完全不屑一顾，这个是得罪神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面对社会的这种不公、不正、不义，不单单是要为公义发声，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帮助连续社会当中的困苦和穷乏的人。上帝要让我们活出慈惠的使命。还有第三个使命叫做宣讲使命，也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并不单单只是要宣讲福音，我们要宣讲的是上帝整全的话语，上帝的真道，我们要替神发声。这一点还有后面的两点呢，其实是讲到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使命的方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之所以他被称作是基督，称作是弥赛亚，其实基督和弥赛亚本来的那个意思呢，是受膏者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以色列人的这个社会当中，有三种人都被称作是弥赛亚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有三种人都是受膏的。这三种人呢，是君王、祭司和先知，他们都是要受膏，让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他们才能承受这个圣职。所以君王也被称作是受膏者，祭司也被称作这个，先知也被称作受膏者，他们最初的时候都被称作是弥赛亚。但是到了后来的时候，这个弥赛亚这个词就不单单只是泛指所有的君王、所有的祭司、所有的先知，而是特指将来要来的这一位的救主，他同时既是君王，也是祭司，也是先知。只有后来的这一位同时承担了三种圣职的这位救主才被特指为弥赛亚。那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如果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其实我们在社会当中也同时应该承担这三种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君王的职分和祭司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宣讲的使命。先知绝不单单只是预言未来的人，先知这个词它的本来的含义是上帝的信使，上帝的发言人，他要把上帝的话原原本本的宣讲给老百姓来听。阿摩斯书8章11节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而耶利米书1章7到8节，上帝对先知的吩咐非常的清楚，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应该在这个时代当中承担一个宣讲使命的一位时代的先知。上帝要借着我们对这个世代的黑暗、不公、不正、不义来发声，我们要把上帝的心意告诉这个世代的老百姓。我们之所以可以做这个世代的先知，因为神的话已经托付了给我们，这就是圣经。我们要按照圣经把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我们要来竭力的争辩，告诉这个时代的君王、领袖、百姓、世人，神的心意是什么？面对灾难、患难、疫情，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应该承受的第三个使命，先知的宣讲使命。 还有第四个使命叫做治理使命，这个接近于君王所要做的事情，治理管理。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里就是讲到基督徒的治理的使命。但这种治理的使命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最少有双重的含义。一重的含义就是环境的治理，我们要保护环境，治理地球，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所以环境保护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可是还有另外的一个治理的使命，那就是对人的治理。政治是基督徒应该要参与的。对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常常都是远离政治，不谈政治的，但是巴不得在社会当中来做领袖的，来有权柄的人有更多的基督徒，我们就能更好的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在社会当中，应用在国家里面。无论我们居住在哪里，你要记得治理的使命，好像君王的使命一样。这个治理的使命双方面，环境的治理还有政治的治理，我们基督徒应该更多的来为神治理这个世界。还有最后的一个使命，代祷使命，这个类似于祭司的使命。先知的使命是自上而下的，祭司的使命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将祷告作为一个馨香的祭献在神的面前。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一到二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祭司的代祷使命，我们要为着君王领袖，为着世界，为着受苦的世人来常常向神代祷。愿神大大的使用我们，让我们这一群的基督门徒能够在今天这个世代、这个社会当中为主成为光、成为盐。我们下一课再见。
耶稣为我舍命，
你宝血赐我全新生命，
照亮我前方，
仰望你，我不再单靠自己，你慈爱指引，每天给我勇气，祷告成为我力量，软弱都变为刚强，要为你活出大使命，
做眼做光，传扬耶稣的爱，每一天彰显你恩典，彼此相爱改变世界，变向生命，荣耀你的生命，
依靠生命发誓祷告，用心情向世界宣告，
耶稣是主，世界的真光。全新生命。